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大家好，欢迎来到柳暗花明节目，我是主持人释明。1944年6月，费尔巴和维兹勒首次向盟军披露了奥斯维辛集中营里面的真相，自此这一份报告就成为全世界揭露纳粹集中营罪行的第一份资料，让毒气室和焚尸炉等骇人听闻的纳粹杀人机器第一次为外界所知晓。奥斯维辛集中营相关信息当时亦被送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瑞士的领导层。然而由于某些人的不相信，扣押了那些消息，致使广大的匈牙利犹太人并不知道这件事，就连当时身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犹太人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都无法相信这件事。随着1944年下半年发起的诺曼第登陆，西线盟军不断将战线推向纳粹腹地。1945年1月，奥斯维辛集中营解体，盟军摄影记者从不同的集中营取材，拍摄制作了纪录片《纳粹集中营》。1945年11月20日，对于纳粹罪行清算的纽伦堡审判会正式开庭，法庭的光线变暗。作为主要证据的纪录片《纳粹集中营》将要播放，放映机发出呼呼转动声，荧幕打开，观众都平息观看。屏幕上在德国境内莱比锡附近的一个集中营，约有200名犯人被赶进一间库房，然后党卫军在房上撒上汽油并放火点燃，少数跑出来的犯人被机关枪扫倒。影片放映了2个多小时，变幻不断的场面都是破碎烧焦灰白的尸体，这些尸体肋骨突出，大腿似棍一样，眼眶深得好似坑。法庭里听见轻轻的啜泣声，还有一位女士仲晕倒过去，不得不被抬走。影片放完之后，灯亮了，屋内却一片死寂。担任审判的大检察官杰克逊以及审判法官帕克，之前对于集中营的传闻，他们都保留态度。当费尔巴维兹报告传到美国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是有所听闻，认为有夸大成分，而这个时候他们都沉默了，因为真实的影像证实了这份报告的可靠性。在这里不得不令人思索的问题，就是如果人们当时真的相信这份报告的分量，西方及时采取果断的举措，这样纳粹集中营的反人类屠杀可能不会这么惨烈。历史有如轮盘，似乎相似的一幕又一次出现，连接不断地来自个体的非正式的报告，就好像一束束的微光，照射出中国大陆21世纪的秘密集中营。在2006年4月20日，来自中国大陆的安妮指证其前夫所在的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某医院的地下室， 发生着活泽法轮功学院器官的惨案，苏家团设立秘密集中营，关押数千名法轮功学员，大量活体摘取肾脏、肝脏和眼角膜等器官牟利，并施设焚尸炉焚尸灭迹的客人罪恶。2009年12月，追查国际组织公布一份证人现场目击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证词。在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里面，这位证人是一名持枪警卫，他亲眼见到两个军医，其中一名军医证号码是010-6069，他们将一名30几岁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活摘器官。在2020年12月19日，美籍华人陆树恒举报其亲属周清，他是陆树恒的阿嫂，中国工程院院士兼党委副书记周玉的姐姐，曾参与上海武警医院误打麻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烈经过。2022年11月23日，日本经济评论家简元朝举证，他亲眼目睹北京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科将一位20几岁的法轮功学员斩断双手双脚，肌腱后绑在床上准备活摘肝脏。一个个体是一个个例，反复出现就不是个例了。受害者不是个体，而是至少百万级以上的群体。施害者同样不是个体，而是一个百万级以上甚至更大规模的群体。一件发生在湖南湘雅二医院的医生堕楼案，引起了舆论的高度关注。2025年6月11日是中共当局定下的所谓器官捐献日，而一件发生在一年前的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瑞于在宿舍离奇堕楼身亡案逐渐成为热点。2024年5月8日，湘雅二院实习医生罗瑞于堕亡，警方认定是自杀就草草结案。然而罗瑞于父母从他的电脑恢复后被删除的大量数据，发现湘雅二院内部人员涉嫌器官贩卖等违法犯罪的举报材料，包括录音及打印出来的资料多达11000多份。在一年之后的器官捐献日6月11日，罗瑞于父母通过社交媒体披露了部分的证据，这个引起了社会热烈的关注。其中最让每一个普通人忧心的是，无德的医院伪造患者重病假象，最终是为了摘取器官。那些医生消极对待急诊科病人，制造 ICU 排队等待抢救的假象，给患者大脑注射药物防止他苏醒等等，而其器官则早有安排。这个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噩梦。罗瑞于案件在国内外引发广泛的关注，海外 X 平台网友表示，应该对中共所有搞器官移植的罪犯进行清算了，否则哪个都没有安全感。在2021年2月15日，在今日头条网举办的头条寻人5周年沟通会上， 中文社会救助研究院与头条寻人项目组联合发布《中国走失人口白皮书2020》。根据白皮书的统计数据，在整个2020年间，中国大陆的走失人口达到100万。近年来，湖北、江西、广州等地频繁发生学生失踪案件。2022年底，江西省上饶元山县致远高中的15岁男生胡鉴宇，在参加学校晚上学习班后，回家途中离奇失踪。湖北武汉的一名14岁学生刘傲成，落街倒垃圾之后失踪。广州番禺大石街道大兴村17岁女孩失踪。吉林18岁女生在被男子跟踪后失踪。广东汕头市15岁男孩失踪。化州市15岁女孩失踪。失踪的孩子们去了哪里呢？第一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节目。在罗瑞于公布的录音中，其中一份录音是双眼耳院的人被罗瑞于指派了任务，要求他寻找12名年龄介于3至9岁之间的儿童工体。另一份录音里面，双眼耳院的联络员在电话中表示，院长要求罗瑞于寻找儿童工体，并列出具体要求，就是3至7岁的孩子，有分3至5岁、6至9岁，男女各3例，每个组就是6例。然后拿那些标本是有要求，不能够沾水，要取静脉血。罗瑞于事件影响之大，是因为从庞大的资料里面透露出了整个活杂器官链条上的黑暗，就是脑死亡方言、人体器官买卖的黑色链条、医疗腐败、医德堕落等等。在2022年12月11日，中国大陆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朱永新在一篇悼文《沉痛悼念高瞻祥部长》中讲，这些年来，高瞻祥一直是顽强地与病魔斗争，身上的器官换了很多，他戏称很多的零件都不是自己的。这一段文字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就是一个前文化副部长都换了全新的零件，想想正部长以上的官员会怎样换呢？2019年9月15日，中国微信热传一条来自北京301医院的微信广告，称其医疗体系全球第一，中共领导人的平均寿命普通高于西方发达国家领导人。2008年，中共领导人平均寿命是88岁。广告结尾透露， 2005年已经启动981首长健康工程，延寿目标是150岁。北京301医院是中共中央的重要保健基地，多年来一直负责中共高层的医疗和保健。这一则公开宣传中共领导人健康工程的广告，在引起争议后被快速地删除了。数以百万计的施害者群体到底都是哪些人呢？在国外社交媒体上，对于罗瑞于事件引发了广泛的评论。有网友称活摘器官是从法轮功开始试点的，而家可能器官不够了，又实在过于暴利，镰刀又伸向了普通韭菜。从失踪大学生到莫名其妙死亡和失踪的年轻人，网友又说有没有想过那些共匪的退休官员为什么会这么抢手，身上的器官不会衰竭的吗？为官多年这么辛苦劳累而得长寿安康，想落都令人害怕。只要有常识的人都会做出这样的判断，就是中共党官从省部级、司局级、县处级等是一个体量巨大的存在。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共体制下都会将威权用到极致，而韭菜们的命运包括器官都成为了零件。当中共特权分子要换器官的时候，如同打开柜拿一件东西一样那么容易。如果有一天如80年前的西线盟军拍摄的纳粹集中营一样，中共的活摘器官曝光、手术台、焚尸炉、被关押供体等等被拍成纪录片，在未来法庭的审判台上公开播放，那些台下的观众又有何感想呢？下面我们又去看看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在加拿大 G7 峰会召开前夕，举办了一次线上虚拟圆桌会议的情况。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卡纳纳斯基斯在2025年6月15日至17日举行七国集团 G7 峰会前夕。DAFOH 中文是反对活摘器官医生组织，在14日举办了一次线上虚拟圆桌会议，纪念发起 G7+7 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一周年。该请愿书旨在敦促七国集团领导人谴责中共，并呼吁进行调查。七国集团峰会 G7 是一个由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组成的政府间政治论坛，旨在讨论和协调全球经济和政治问题。G7 的成员国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和英国。G7+7 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活动是由 DAFOH 和 ETAC 即是终止中共器官移植滥用国际联盟这两个协会发起的。6月14日晚7点题为领导力意味着行动的勇气，呼吁中国停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虚拟圆桌会议，汇聚了许多杰出的演讲嘉宾，他们是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詹尼斯和丹·穆伊斯。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曼斯托巴大学名誉教授玛利亚·张、DAHOF 欧洲副主席安德烈亚斯·韦伯医生以及法轮功学员威廉·王等。加拿大国会议员加内特·詹里斯长期以来都支持法轮大法团体，虽然无法亲自参加这次的会议，但他录制了视频，表达了对中共的谴责。他说到，加拿大通过一项立法，将未经同意接受海外拨杂器官定为犯罪行为。他强烈鼓励其他国家的立法者也通过类似的法律。詹尼斯议员表示，提高公众意识，通过禁令就好像加拿大那样。我们需要继续反对这些虐待行为，追究涉事的中共官员，让他们停止这些犯罪行为，并结束对中国少数群体的迫害，停止活杂和贩卖人体器官。他还说，这个显示是对基本人权的严重侵犯，持续发生这种事是极为可怕的，因此我们需要制止在西方国家的共谋，尽我们所能揭露这些的罪行，追究人权侵犯者的责任，阻止这些行为的发生。加拿大国会议员丹·穆伊斯亦是长期支持法轮大法团体的国会议员之一。他强调，法轮功学院所遵循的是真善忍，与中共活杂器官的罪恶行径形成鲜明的对比。中共政权的迫害与这些美德是背道而驰。穆伊斯议员鼓励法轮功学员要继续努力，他说，提高公众在这件事上的认识并采取行动。要知道，你们在加拿大的议会有朋友，这个是很重要。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认为，向 G7 国家领导人提出中共活杂器官的问题非常重要。中共从根本上压制非政府组织，仲对海外的非政府组织进行跨国镇压。G7 领导人的意见是有分量的，因为中共对自己的国际地位很看重。如果 G7 国家发表意见并采取行动，就可以对中国的人权问题施加压力。当被问及主流媒体为何保持沉默的时候，麦塔斯解释这样说，有几个原因让这些暴行很少被报道，就是受害人往往已经死亡，幸存的人数少，而且他们保持沉默，事情发生在封闭地点，证据很少，并难以获得记录。此外，媒体记者未经中共政府的许可是无法进入中国，这个严重限制了他们自由报道的权利。记者或团体为了换取进入中国报道的权利而写讨好中共的内容。麦塔斯还说，活杂器官的惨烈程度让善良的民众难以相信，这个亦是原因之一。威廉王在北京一所著名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在2000年至2005年被非法关押，期间他遭受了各种酷刑和虐待，包括高压电棍电击、剥夺睡眠、 经受了长期的精神和身体折磨。王先生每日被迫长时间工作至少16小时，制作各种手工艺品和食品，例如开心果。他说2008年我到美国的时候，看到我们在中国制作的产品在杂货店出售，上面标有中国制造，价格非常的低廉。被监禁五年期间，王先生不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他说获释后听到法轮功学院被活摘器官的消息，我非常的震惊。活摘器官超乎想象，绝对违背人性。我想起自己被监禁期间也做过血检，恐怕我亦是中共活摘器官的潜在目标。我当时身体非常健康，但我做了血检，狱警关心的显然不是我的健康。他还说法轮功学员目前在中国仍旧持续受到骚扰、绑架、判刑，甚至活摘器官等迫害。第二节就分享到这里，回来会继续讲相关的情况。
困境并非绝境，
柳暗花明，人生放光明。
欢迎翻返嚟第三节嘅节目。根据名慧网嘅统计，仅在2025年3月和4月就有772起法轮功学员被逮捕或骚扰的报道案例。他们中很多人在监禁期间获释放回家后被强制抽血。加拿大孟尼克巴大学荣誉教授玛利亚张强调了提高公众对活摘器官认识的重要性。他认为对这个问题的讨论非常重要，目前很少人了解真相。他说活摘器官是中国最严重的人权侵犯之一。2020年人民法庭的中国法庭裁定这种种族灭绝仍然是在这里继续。法轮功学院是中国人权侵犯的主要目标。张教授解释了器官贩卖和强行活摘器官的区别。器官贩卖通常是人们为了赚钱自愿出售器官，通常是肾脏。而强行活摘器官则未经捐赠者的同意。他还说到中共的跨国镇压日益严重，七国集团领导人必须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与会的所有国家都对此十分关注。他说跨国镇压包括控制媒体和对海外法轮功学员的监视、恐吓、骚扰，即使学员逃离了中国亦不安全，因为他们仍然受到骚扰和监视，他们在中国的家人亦受到连累。 DAFOH 欧洲副主任安德烈亚斯·韦伯医生强调了活摘对医学领域的影响。他说活摘器官违背或破坏了我们全球实施的器官捐赠的利他系统，而活摘器官破坏了基于道德医疗实践的一切。他还表达了对有关新兴技术 用于维持和运输器官与中国进行移植交易的其他国家的医疗关系，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的担忧。全球对器官的需求非常之高，中共及其医疗系统从中牟利。韦伯医生在德国曾担任移植外科医生，直到2006年。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一名女性因酗酒问题，无法在自己国家被列入器官移植等待名单。但他三次前往中国，三次获得了肝脏，每次等待的时间极短。他每次支付约40万美金。韦伯医生表示，我们必须认识到活摘器官是真正的犯罪，是可怕的罪行。而且不仅仅从医学的角度上看，他随后介绍了自发起 G7+7 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一年来取得的初步结果。他说，我们已经收集了接近200000个签名，这份请愿书似乎正在促成人们的正义动力。通过与那些在街头签名的人们交谈，我们注意到他们都有着相同的反应。当人们第一次听说中共活摘器官时，大家都想采取行动反对它。志愿者将继续收集 G7+7 结束活摘器官国际请愿书的签名，直到活摘器官停止并将责任人绳之以法的那一日。我们跟着去看，在北约峰会期间，在荷兰和平宫外法轮功学院举行的制止中共暴行活动。在2025年6月24日至25日，北约峰会在荷兰海牙召开。美国总统川普、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等45位国家领导人与政要齐聚海牙世界会议厅，商讨全球安全与和平议题。期间，一场持续了26年的人权迫害亦在海牙街头被揭露。海牙被认为是国际法之都，联合国国际法庭、国际法图书馆和国际法学院都位于这里。和平宫位于海牙市郊，是象征追求世界和平与正义的标志性建筑。和平宫周围是北约峰会车队必经之地。荷兰法轮功学院在这里举办了活动，了解真相的民众纷纷反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即将从马斯特里赫特大学欧洲法学院毕业的曼努埃尔，他和朋友一起来游览和平宫。他认为和平宫是西方世界乃至全世界正义的象征。他在征集反对迫害的签名上签了名。他说，真善忍的理念非常好，每个人都应该在日常生活中实践，这个是很重要的准则。他还说，你们在这里做的事情非常重要，唤醒公众的认知。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不容许自由信息传播。然而，揭露这些让紧密掩盖的真相公布于世是非常重要的。这个能让人们了解并粉饰的宣传背后的真实情况。 又话西方社会应该多关注发生喺世界其他地方嘅事情，承担起更多维护正义嘅责任。因为我哋站喺世界嘅前沿，好多时候我睇到西方社会对嗰啲与自身唔直接相关嘅事情视而不见，所以你哋喺呢度做嘅事情就更加重要，唤醒人们嘅良知。我真诚咁祝福你哋，并祝你哋嘅努力获得成功。从波兰嚟嘅达米安系一个自然保护者，经常喺世界各地旅游。喺阅读咗真相版上嘅内容后，佢对学员话：我去过好多国家旅游，日本、泰国，我仲去过中国。我听讲过活摘器官嘅事情，呢个系太罪恶啦，必须要制止。此外，菲拉伊带住儿子艾利亚骑单车经过，佢哋被学员祥和嘅练功场吸引。菲拉伊话自己亦练过瑜伽，佢好喜欢法轮功学员嘅打坐，系充满咗灵性。佢知道打坐对人嘅身体有益，当得知咁祥和嘅功法被中共禁止并迫害时，佢立即签名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并话：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练，中国政府亦应该支持，点解唔支持呢？这个佢哋就能有健康嘅国民。佢仲话：真善忍好好，对人类有益，有助于人与人及人与自然建立良好的关系。一位冥想爱好者说，真善忍对我们是很重要，中共不应该强迫人们捐献器官，这样就是杀人。真善忍原理对灵魂以及与我们共同生活的人们都很重要，只有对自己和周围的人真诚，才能对世界充满同情心。如果缺乏真诚和诚实，就无法对他人友善。当今世界许多人变得危险和有害，是因为他们背离了真善忍的这些价值观。听众们，你哋对中共活摘器官嘅恶行有啲咩睇法呢？今日就分享到呢度，多谢大家嘅收听，我哋下周同样时间再会。